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来宾非常年轻，他目前从事的行业是航空发动机维修制程工程师。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细聊这个鲜少听到的职业，并且通过来宾的视角一起探索航太业的世界。哦，对了，听说他前阵子用5000台币买到了一台特斯拉，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的节目吧。我们欢迎凯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也可以叫我中凯。
凯哥，我们按照惯例哦，一样，请你先帮我们聊聊你大学的背景跟科系。
我大学读的科系是机械工程学系。在大学期间，我有参加棒垒球那个社团。等一下我们有活动，会是我们的亲子运动会，所以我也是负责总招的部分，就是喜欢打棒垒球。
这个科系正常来说，毕业后会是做什么工作？
其实一般来说都会去传统的那种工厂做车窗洗窗、CNC 加工。
那因为前面有提到，你现在是在做航空发动机器的工程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那时候毕业后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
毕业之后我因缘际会的，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去打社团的棒垒球社会队，然后因缘际会有认识了一个在我现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位前辈，然后刚好在我毕业那一年是疫情最爆发的那一年，其实那一年工作并不是那么好找，我就直接先去问了一下这位前辈，因为刚好本身我对航太业也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直接去问那个前辈说我可不可以先做实习，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去当兵，之后说实习完看能不能再接正职，然后后来就去面试了，面试刚好当公司也是中意我的那个资历，所以我就去那边先做实习。对，
哦，所以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字，他说他毕业的时候是疫情，所以你超年轻哎，你这样等于3年前才刚毕业。
我1999年生的。
我靠，1999年，现在大概是
24岁。对，
这工作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因为大家可能普通听到航太业都是在。可能身边朋友有是地勤人员，有些人是空服人员，那甚至有些可能是机师，比较少会接触到所谓的就是维修飞机这一块。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份工作平常是在做什么？然后你主要在公司负责的上班内容大概是什么？
我上班内容其实一个航太引擎的发动机里面其实是有几万种零件去把它拼装组装成一个零件的，然后在发动机它的维修时速，它的飞行时速已经到达可能几万个小时之内之后，就会把它拆下来做检验维修。所以拆下来之后，在航太业其实它会有一种东西叫 manual， 就是航太手册，会去帮它这一个工件先去做检查，检查说这个东西是可维修的。然后这个东西假如是这一小个零件它需要维修了，然后他们会拆下引擎的那些行情，他会去看 manual 说这个零件可以送去哪一些公司去维修。对，我们就是某些零件的这个零件的那个维修商。对
，OK， 所以它比较不像我们，比如说车子可能5000或10000公里就是进原厂保养这样，它不是，它就是你们是飞机的零件是细分，比如说 A 零件要去这边 ，B 零件要去这边 ，C 零件要去这边。
对，因为其实航太业其实蛮专精的。对，
那这样你知道大概飞机飞了多久，或者是例行性保养是多久保养一次吗？
其实像每一个发动机的厂家也会分厂牌，就像我们的引擎有分汉达什么之类的，但是引擎那个发动机的有分 GE 啊、劳斯莱斯、普惠，这些是有各式各样的引擎商。像劳斯莱斯，他会有说我这个引擎提供给你，你就是给我飞类似说25000个小时，你就必须拆下来给我做维修，或者是其他有引擎是说你飞2年、3年就拿下来给我维修。所以每个引擎商他对于他自己设计的发动机，看他们对他们需要做维修的程度是到哪一种程度。
OK， 所以这边有个很特别，就是飞机的维修时数来说是用基本上是用小时去计算。
对，就像机长他们也会统计的时候一直都是用小时数去做计算做累积的。
你刚刚提到说劳斯莱斯是我们平常在路上偶尔会看到的那个劳斯莱斯吗？
可能你生活圈不一样，我在路上是不会看到劳斯莱斯在路上
高速公路有时候会看到，所以是同一个劳斯莱斯。
对，
他们有坐车也有坐飞机的引擎。
应该是说劳斯莱斯他本业就是做引擎发动机的，他其实本业不是做汽车的。你仔细去看劳斯莱斯发动机跟汽车的发动机，它虽然都是 double 啊，把它放在一起，但其实是背景颜色不太一样，它是有点细分开来。老实说，现在车子的劳斯莱斯已经被英国的那个劳斯莱斯卖掉，它只是现在只有一个 mark 在那边而已。
等于是原本是同一间公司，但现在车子的这一块已经被卖掉了。
欸，我们之后会被卖掉，现在之后明年我们就会变成美商巴恩斯集团的维修机，在纳斯达克有上市的那个美商。
踏入这份工作有什么门槛吗？他需要证照吗？
我们公司的话是需要一点基本的机械视图的概念，尝试类似几何工差那些。但如果你说你要去机场做行情那些，你一定会需要去考美国的法令，是有一个航空法令叫 FAA， 然后欧洲是 EASA， 就是你要去考过那些证照，才会有他的那个证照市场挂钱，你才有办法进去场内做。帮这个引擎做初步维修的判断，就是判断引擎它现在整个飞机下来飞机之后，你现在判断它可不可以再接着继续飞。像我们是专门做零件维修，只会需要说基本的机械视图跟几何公差概念。
门槛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然后再加面试。
对，但前提啊，因为发动机引擎是几乎都是美国独大，所以一定要的就是基本英文能力。英文能力没有到，其实第一站就会先被刷掉了，面试就会直接先做英文考试。
他的考试是口说还是是？
面试会先笔试，再口说，再跟主管面试。
比如说你有考过多益吗？
像我们公司最低现在是要给到750以上才有办法进去，因为毕竟航空业它的专有名词比较多啦。
对，
我们其实多益750只是一个门槛，你进去又是会考不一样的东西。750对我们来说就只是看而已。
OK，
因为专有名词太多了，你多一990，你一进来我们公司，你不一定看得懂里面的英文。
所以在你们工作上的话，要用英文跟人家沟通的机会多吗？
像我们公司是有维修各大厂家的引擎维修商，但是假如我这里劳斯莱斯在维修手册里面有他没有写到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就会需要写信沟通，或者是直接跟他们 come call 说，我们这里有些什么问题，可不可以麻烦请你们那边的工程师在Double check 一下，判断一下，说我们这个状况是可不可以进行维修的，或者是因为检修下来，我们一开始会先做检查嘛，检查说如果他在手册里面说有这些伤痕，我们需要报废，那就是不修了嘛。但是如果是写在模棱两可灰色地带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在网上去问说这个地方，请他们给我们指示说我们需要维修还是去做报废，
所以很常会要可能跨公司或者是跨国跟人家做一些线上的会议沟通。那因为你不算是本科系，你还记得那时候刚进公司的时候，你有没有哪里很不适应，或者是遇到哪些困难？然后你又是怎么去让自己跟上脚步？
跟上脚步的话，我觉得当兵前我先去做实习，这段时间其实让我在后来当兵完之后，直接衔接我现在的工作，其实蛮有帮助的。因为实习的时候，毕竟你能做的事情不多，他只能派工给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只能自己去摸索说这是什么东西，再去问。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在实习我觉得蛮庆幸的，这一段时间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我再去做学习去询问的时候，并不会因为说我有试用期的问题，因为实习的话就是半年嘛，但是假如进正式员工的话，会有试用期的问题。说，假如你没跟上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定会给你类似主管，我一定会先给你一些考验啊问题说，说让你会去怎么解决，会考虑你的想法。对，所以实习的时候已经有先预先知道说我们行业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跟我们要考虑的点是什么。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工作制造出来的东西啊，到底对一台飞机来说它是多么重要？虽然这问题很像白问的，因为我问一个做轮子的轮，他也会跟我说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轮子飞机就不能跑。不过还是请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制造出来的东西大概对一台飞机来说它是用在哪里，跟多么重要？
一台飞机嘛，你看它想象中它在空中，其实只要出一点小差错，其实都是蛮危险的。所以其实发动机它的运作原理就其实只是把进去的风，把它在做压缩，一直在一直压缩压缩，让它把它推力拉出来。所以你的气密度要非常的好。所以你任何一个工件，你气密度一差， 它整个 推力就效果就有差。你推力效果有差的话，你最后也会影响到你的安全第一嘛，也会影响到你的燃料，你可能会耗更多的油去 推那个发动机。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工件都是蛮重要的，没有说哪一个比较 重要，哪一个比较还好。其实你任何一个东西出问题，你就必须把整个引擎拆下来，拆下来再做大部分解，去做细部维修的检查。
这边题外话，就是其实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害怕坐飞机的人。我国小，我想一下，国小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去香港过圣诞节，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飞机是比较小的，就那时候我遇到超级大乱流，对，然后我就吓死了。所以我记得我国小六年级之后，一直到我高三毕业那一年，我这中间的这六年是没有出国的，因为我死不出国。然后后来慢慢大一点之后，你会就是会上网查嘛，就发现说，其实在飞机上要发生一些意外的几率，基本上是远远低于你在走在路上被车撞的几率。以台湾来说，
对，那是铁定的。
后来就发现说，其实航空业是发生意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然后因为它整个产业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拘谨。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啊，从你的视角来看，究竟在航空业维修这一块是多么的严谨、跟拘谨、跟严格呢？
嗯，像假如引擎发动商他有把维修手册写下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按部就班，他写了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他做到这种程度。像我负责的厂家是劳斯莱斯的，所以说假如我们要维修量能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全部维修量能会有一份工单，跟我们维修了什么，跟照片全部回传去给他们劳斯莱斯做一复查。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有一些可能清洗阶段不太重要，我们没有放上去，但是他抓到了，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就算他文件写错，我们也是要先直接去跟原厂去提说我需要修改这个制程，为什么你这里多一项我们没有 follow 他的这个制程会有问题。所以其实在 航空发动机的这个维修产业其实是真的蛮拘谨安全的。我们如果向上申报说为什么他这个制程对我们来说觉得有问题，他们可能要改这个维修手册可能要花一年啊两年啊，然后会去把这些制程再拿去做测试件，做大规模大数据去做，一次拿20个工件去做一样的测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必要或不需要。所以像你在飞机上你看那个乱流很大，其实就算啦，你一个发动机其实整个毁掉没用了，其实你另外一个其实一个发动机就可以推动整台飞机在整个航程上都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一台飞机通常会有几个发动机？
你就看那圆圆的那个发动机，一颗就是一个，除了 A380 以外就是4个。
哦，你说那个翅膀下面的？
对对对，
就有时候会卷进去一些鸟的那个。
对，起飞降落最害怕的就是鸟。
所以你们最害怕的也是怕鸟卷进去？
你卷进去，你整个效果就差了。飞机在航程中其实乱流都不用怕，你看它飞机那个翅膀一直在那边晃，其实完全不用怕。那个翅膀像 A350 它就是用碳纤维制造的，它的翅膀其实你看它可以折了向上60-70度其实都没差，上下各70度、140度这样晃动，它翅膀永远都不可能会断，你都不用担心说什么在乱流之中你的翅膀或什么断一边怎么办就下去，不可能。唯一要担心的就只有起飞跟降落，降落的时候的侧风，你假如你侧风像之前星宇那时候有
日本那一次吗？
对对对对，
前阵子那个
成田在5月的时候都会有怪风
、嗯、
对对对，你降落的时候你的姿态只要不是平的，因为成田我记得它的跑道长度没有很长，所以你姿态只要是斜的平不是平的下去，你就必须要重飞，因为降落跟起飞就是整个航程里面最危险的一段时间。其实你在平流层在那边飞怎么飞都不太可能会出事。
这边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车子刚好前几个礼拜进厂维修，那维修完之后可能他们内部有测试，那可能他们会在外面的附近的空地绕测试一下，我原本送进去假设有异音，他们就听一下我们异音。那飞机给你们维修完之后，你们是怎么测试有没有维修好，跟维修后可不可以正常运作有没有问题啊？
每一个工件维修都会有检测嘛，检测会说我们有一种东西叫 honeycomb， 就是它蜂巢结构的铁，用铁制做的蜂巢结构，然后我们会去做类似3秒胶，会把它粘在铁件上让它去做散热，因为蜂巢你正面很多密在一起，其实你去叶片刮到或者是去做散热也都是比较好的，那类似用3秒胶把它粘住的概念。但是我们会去说把它跑到水里面捞起来去检查，说假如你下面有空隙是不是水就流掉了， 但是我们就会去用那个容易去把它捞起来，去看一下整个平面到底有没有全部都是没流掉的。如果有流掉，我们就全部重来。我们所有检验都会在任何一步做了一个动作，就会做一次检验，量尺寸。我们的尺寸，航太液的尺寸都是用一丝两丝这样去算的，一丝一丝就是0.001英寸。我们的尺寸精度都会到正负四十，几乎都是这样子，0.004英寸。所以航太液的精准度其实蛮
非常高。
对，刚刚你手比那个其实太大了，
太大了是吗？是几乎是
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
几乎。所以老了可能也不能做这样。
所以拉回来，就你所知，飞机会像车子修完之后，真的是去试驾或者是试？
像我们维修完这些尺寸量好了，送回去客户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再 double check， 类似说，因为零件是组装起来的嘛，
对，
他会拿一个类似字据的东西，再把工件放进去看放不放得进去，去做这种尺寸，但是那种精度都很高，所以其实你只要放得进去之类的字据，他们组装的 menu 如果是没问题的，你就不太需要去做试车，毕竟你装上去，你顶多你可以先，你有些发动机在测试的时候是可以去说放在地上先做推力测试，但是我听说的，因为我们不是组装厂，我们是零件维修而已。
嗯，
组装厂通常他把他字据放上去，如果是没问题的话，其实他就是直接装上飞机。
那你在就是工作过程中啊，有没有遇过什么？因为很拘谨嘛，但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小事情？
其实就像我出去搭飞机，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会稍微多注意一下这个发动机，说是不是我维修的，因为就蛮有感觉的啦。因为以前搭飞机就搭飞机，不会特别去研究说，哎，这个飞机是不是我们做的啊？是不是我去帮忙维修？如果没有我，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在这里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蛮酷的一个经验的。
所以你目前有看过你自己维修的了？
其实你现在只要看到发动机上面有 R 两个 R 的，我都已经碰过了。
你都真假的？他不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海外的厂或者是其他。
我们有一些是类似 source demo， 就是类似 sole source， 就是唯一维修厂，没有办法维修，就是找原厂做一个全新的嘛。
嗯、
他看着他们要哪一个选择，我们就是唯一有做维修的。
亚太地区吗？还是在台湾？
全球。
所以全球的发动机要维修，就只能到你们这
某些零组件而已啦，没有说全部啦。
Okay.
对啦。
哦、oh, ，所以所以如果一个美国的飞机的这个零件维修，它还要整个这样运过来台湾，然后给你们弄完之后再回去，那很久哎、欸。
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是，我们公司其他产品，它是要修华航的零件，但是华航那个零件是在新加坡要做组装的，所以它华航会先送去新加坡去做组装，但是新加坡那边就是怎么说，引擎商是新加坡那边的，所以新加坡那边认定说要维修，所以要把新加坡再送回我们公司做维修。但是华航其实在我们公司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所以这就是合约怎么写，我们就要怎么做，这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很拘谨的，要这样子，就在隔壁也不能说我开车送给你，你要先送到新加坡，再把它再寄回来台湾，再报海关，再回来到我们公司修完，我们还是要送回新加坡，再送回华航。
天哪、啊，这 SOP 听起来好像不太……
所以就是航太就是有点像死脑筋呢。你想要快一点，他也不给你快。
这蛮酷的，那个时间成本跟那个运费，
航太业金额没有在看，没有在几乎没在看金额、
哦、
因为都是蛮天文的，他们
什么都贵。
对，
租一个停飞机的地方也贵。
对啊，所以就很，你看到金额会有点吓人，但看久了就有点，哦麻木了。
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听过什么业内的鬼故事吗？不是你反刚回答我的什么人比鬼可怕这种，
不可能会有什么鬼故事，类似走灰色地带或漏洞，写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么，被发现了，你可能整个公司就没有这个营业的四行挂签，在美国的那种 FAA。欧洲的 EASA 它都会有一个四行挂签，就是说我们公司可以修这个零件，如果我们走灰色地带或者是出了什么事，它就会收掉，然后它是一年要做一次认证，会过来 audit 一次，其实不太会去会有什么说走灰色地带啊。
那做这份工作的待遇好吗？可能不仅仅是起薪，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公司的福利啊，大飞机的福利？
薪水算还不错，因为我们算船那个船产啊，因为其实这算重加工、机加工，其实相较下来，我们只要航太业的厂房一定是干净的，因为大部分只要在工业区，其实你进去厂房，大家都觉得很热啊、很脏啊，都是油。但是只要你进，只要它有挂上 aerospace 在上面的，就是一定有冷气，然后地板就是干净的，一定是白色的，所有东西工具都一定是摆好的，你所有东西都是拿下来，你就要放一个挂签上去说这你拿的，你挂签拿下来，你东西就摆回原位。其实你航太业来说，在船产里面算还不错的，然后可能啦、不会像那高科技产业这么的操劳，因为毕竟我们可能要把一些东西放进烤箱，就是20个小时，我们也不能动它啊，我们就只能等着出来成果出来啊，对啊，所以不太需要说一直去盯着它说要做什么动作，或者是一直加班啊之类的。所以说可能像产能掉下来一点，就赶快去做微调什么的。其实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就要顾，就我们维修嘛，就只需要顾一个工件，把它顾好就好了。没有说顾这个工件要顾别的东西，一直进来，一直进来，然后速度拉不上来就没用，也不会有业绩压力，因为你要修就丢过来给我们，也不会说什么我们产能冲不上去。毕竟我们又不是制造业，我们只是别人丢了什么，可能今年这个月丢比较多，我们就修比较多。但是你丢比较少，就是丢比较少，我们又不可能去说多生产一个给你，因为那就是要修而已，没有说要制造。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工作的可能年薪大约是多少？
像我假如进来啦，其实年薪最少应该150快200，
第一年就有
航太业的话，
哇，很不错哎、欸。然后那顺便讲好了，那你每天上班时间跟工作时数大概多久？
不太好意思、欸，
不太好意思是怎样？
我们公司不用打卡。
我天！
但是
你还是得进去嘛，因为你们的工作一定要到现场，不能 remote 啊，不能居家吧？
嗯，应该是说我们自己道德良心会去公司，然后因为我未来蛮蠢的啦，公司比较远，然后我要抢去公司的车位，公司车位比较少，我就很早就到，大概7点就到，我8点上班的，然后我5点不超过10分我就会离开公司。
那在这个领域啊的，就如果你持续的一直往上做的话，你的未来的工作内容、升迁管道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样子？跟这个领域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天花板？然后是你之后很想去努力去完成的？
我自己啊，我是想说去欧洲、去澳洲学那个 FAA 跟 EASA 那天的那个，它其实是类似集训营嘛，类似。丢进去给你学半年之后去考试去做维修任何什么东西的，让你去考到证照的一个学校，可能之后可能会想去澳洲去做这个，去精进这个。毕竟你有那个证照，你的薪水是翻几跳的，你可能甚至也不会想待在台湾上班。
OK，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是考到这两个证照、这两个执照，
因为一年可能1000多个人考，可能不到50个人有吧。
我那录取率蛮低的。
他，因为他可能他的那个书啦，就搞不好就跟那个法规一样，那么厚，你都要精读，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所以你考到这个证照之后，跟现在做的工作会不一样吗？还是做一样，只是你其实会拿的比较好？
会做不一样，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做的，前放飞机啊之类的，或者是可以马上判断出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零件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这个原因，就叫他去拆下来，先直接去针对某个零件先去做检修。是考到这些证照，你就会有这些能力。我们公司只是做类似说拿过来给我，我自己做检查，哦，这个要修就修，但是不是说我自己还没看到状况就先判断，我们是已经知道他的状况，但是。像考到证照的人，你要先自己先大概脑袋 run 过一遍说这个大概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是做了什么事，需要大概做什么样的动作，这个其实是蛮需要经验跟他的那个判断的。
我大概听懂了，就是你会是在一线要发现问题跟 自己要理过这个问题，要接下来怎么解决问题。就是你考到这张证照之后，但目前的你的状态是，你们可能就是接受这些人给你们的问题，然后你们接下来修什么就比较被动。
有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看手册，手册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OK， 了解。好，那最后在结束之前，对于如果有我们的听众对于这个这份工作有兴趣，或者想要加入这个行业，你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有没有可以先准备的？
就算不只是行业啊，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英文能力，对我来说，所有能力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英文能力在入职场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如果是说你对航太业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类似航站航勤的那种实习，去看说你是真的喜欢飞机还是不喜欢飞机。很多人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实际上去做类似去航站里面去做引擎拆解那些，你可能就觉得那个飞机引擎都是一成不变，都长一样，都是螺旋桨叶片在那边一直转，我把每天都做一样的叶片都是这样子，有什么好去给他做的。所以一开始你可能要先判断说你是真的喜欢吗，还是说你看起来光鲜亮丽就想去。
那如果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变得更有竞争力？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证照的部分，我觉得你一有那个证照，你已经不太需要找工作了。你有那个证照，大家都知道你有那个证照了。你有那个证照，不止台湾，国外也可能都会在找你。
好，那最后我们来聊聊一开始听到的，能不能请你跟大家分享，你接下来怎么计划用屁股炸榴莲？不是啊，能不能请你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用5000块台币买到特斯拉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自己也是傻眼啊。像一开始其实就像布大，我刚进布大群是2021年吧，年中还年底进去，我就看他一直在做滚仓的动作，其实我就也看不太懂。然后后来隔年我要去当兵的时候，刚好 GMT 开始发机。然后我就是一个休息时间，跟着布大这样去看，说那时候我最常听到的是说各时区线型是一致的，它的那个力道会非常强。那时候 GNT 就是类似这样，然后我只是挂一个类似爬拉弹，我就挂着，但当兵你又不能用手机，我挂了隔10天出来发现，干，那时候 GNT 我记得它的怎么说，它可以开的金额还蛮深的，我记得它倍数可以开蛮高的。我只开一点点吧，那100枚，但是我一出来，干，里面现在已经3000多枚了，我就那时候就有点傻眼。然后最后我记得我也做了小加码，加上去，最后是我记得是7926，最后最高10000多，最后7926，我把它平掉了，拿到是7926。然后再来是做什么 APE， 我记得麻吉大哥最常讲话的那段时间的时候，忘记几块钱了。反正做着做着，其实后来我其实就是看跟现在群内大家都一样，先扫图，扫完我觉得自己大概说没挂到就没挂到了，根本没差。但是你挂到了，我自己睡觉起床这样子，我6-7成看他的那个账单，那个几乎都是正的，不会是负的了。因为其实你的点位，你风暴比算好，其实你只要抓出你的强势族群，你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没有到说一直去需要一直去看盘面然后去做判断。
听起来就是大家最羡慕的就是困霸数钱，睡醒就怎么又赚钱了
的。说实在的，是这些困霸数钱，就是我在知道布大以前，我完全不觉得会发生的事。我在疫情那时候，我去台股当中，那时候不认识布大，我自己去网络上查，我那时候是看一分 K 在当中的，
就很忙，搞自己很忙。
对，然后睡前先做好策略，8:50起床，看他撮合，什么稍微下来一点，一分 K 交叉，我就进场。最后一开始运气很好，买到那个长龙跟那个长龙跟万海。哇，我想说，干，我根本股神吧，我干嘛上班？我每天就是把当冲金额买到满，就是我当天的类似说20万，我就买到有20万的金额去做当冲。然后当冲最紧张就是看跌停的时候，跌停你到底要不要买？买到底要不要先卖掉，还是凹单？那时候是最心里最紧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干好难。然后后来 中间都没有再碰任何投资了，到上班去实习的，就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看到那个加密货币，然后后来就开始看 PTT 嘛 ，PTT 会看那个加密货币榜，我就看到一个什么 Bruce， 怎么讲话大家都在布神布神，就疯了，怎么会有人想要去看他？然后后来我就往上滑一直看，然后干他的点位给完之后，隔天就可能喷十几二十炮，我都靠，我这是真的是太夸张了。然后后来才知道布神他是有开群的，然后就寄信给他。后来进布神之后，其实我根本等于说我是投资小白，我根本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以前那一分 K 那根本算我也没有打底，我根本没有心理一开始的基础去做学习，我就完全是照着布大的他的做单经验去做判断。
所以听起来布大对你的应该不只对你啊，对大家很多人的投资的生涯或者人生真的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我再往前一点点回到那个特斯拉，所以最终5000变到一台特斯拉，你花了多久？
其实类似说快一年啦、中间其实辗转做了蛮多，就怎么说，其实我能控制的亏损我都有控制住，其实我觉得我胜率也没有到很高，但是有获利的就是直接获利拉开了。我是今年买订车的，
对，
过年的时候我忘记买在多少，是那时候才让我有一种冲动说好啦，我现在有上班了，也有一个基本的底，然后跟我投资赚来的，其实买一台特斯拉其实并不是说多困难的事，我就毅然决然就下定了。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然后中间投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实际赚的大概就3-4单而已，其他都类似小打小闹而已，中间其实我做单次数并没有很多，所以我其实现在也是有点像遵循的他的方法做，你不需要下多大的金额，你就可以滚仓在币圈翻到一定让你可以无忧无虑过生活的数字了，不需要说怎么我给30%我的总金额、我总资产
对
去靠一个说如果中了那我都不用，我不用再就上班工作，我就退休了。其实想法就像布大一样，去公司混点
什么乱讲话
像我同事有看我好像就是有在玩，然后就稍微问，
就是看你怎么上班越来越不认真了
像有同事就说看你怎么感觉都没有什么压力，我主管有这样跟我说，我看你都没什么压力，都感觉讲有什么事你都不会觉得心事很多啊，或者是要往上爬之类的。我心里就想我就大概这样子好像也不错啊
听起来好讨厌哦。不过这确实啊，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都很感谢布大，就布大真的无私的把他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他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让大家受益良多。那关于布神群更多资讯的话，我们今天在节目就不细谈了，大家可以去布大的 IG 官方 IG 去看，他可能随时会释出一些关于群组的最新消息。那也友善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他绝对不会主动的私讯任何人，然后他的 IG 只有一个，就是 Bruce Linda 底线Stock， 就是 BRUCELINDA 底线 STOCK， 除了这个账号以外都是诈骗，好，最近很多诈骗。好，那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别忘了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你要说拜拜
拜拜
睡啦，拜拜。